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有，世卫特使表示，多国进入非常黑暗时期，预算削减执法受限，美国警察正以创纪录速度离职，宁波化工厂剧烈爆炸，烧成一个巨大火炬，火焰冲上百米高空，内蒙古鄂尔多斯突发沙尘暴，几万游客被困，访民大妈边喊边唱，道出真实中国现状。中国侨民自爆经历，中共偷偷禁国人从印度返国，极度浪费，中国粉丝要樽盖来支持选手，买牛奶雇佣专员全部倒晒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研究特使纳巴罗5号表示，由于新冠病毒正在用前所未见的速度加快传播，全球大多数国家正在进入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期，主要因为现在没有完整数据，越来越多疫情在无法进行检测的地方传播，目前已知数字是严重低估的。新冠病毒疾病特使纳巴罗对传媒表示，这一场疫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猛，比以往任何时候造成更多痛苦，并指出进化当中的病毒将会在全球很多不同地方不断累积和蔓延。根据世卫在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指出，截至上个礼拜为止，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已经连续7个礼拜上升。去年黑名贵运动掀起反警察浪潮之后，美国一些州开始大幅削减警方预算，或者推出一些针对警察的严苛政策，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处处受限，动辄得咎，很多警察因此萌生退意。日前有美媒报道说，全美范围之内的警察正以创纪录的速度离职，全国犯罪率将会继续飙升。根据《华盛顿时报》5月4号的一篇报道披露，去年全美各地不断有警察离职交出徽章，直至目前，纽约警察局已经有大约5300名警官离职或者退休，西雅图警察局有200多名警察离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亦都有300名警员交出了警察徽章，警队内部的士气亦都变得低落。华盛顿特区警察工会主席彭伯顿表示，官员离职的速度令人震惊，犯罪活动在很多不同地区蔓延。巴尔的摩当地警察兄弟会领导人曼富索亦都表示，当地警局已经失去了近300名警员，这样使得仍然在职的警员不堪重负，因为他们亦都很缺乏人手。曼富索说，这样对打击犯罪有直接影响，因为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听911电话，更加不要说寻找暴力罪犯了。报道指出，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州的议会开始大幅削减警察预算，并推出新政策，对警察执法设置诸多限制。此举让大批警察决定离开警队，导致仍然在职的警察不得不加班，带着疲倦的身躯在街上巡逻。华盛顿时报列举了相关的统计数据，2020年至少有9个城市大幅度削减了警察经费，而这些地区的凶杀案就增长了近 68%， 暴力犯罪亦都有显著增加，华盛顿特区的凶杀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5%， 是16年来犯罪率最高的一年。华盛顿特区警察工会主席彭伯顿表示，这些数字正朝着灾难性的方向发展，执勤的警察正在变得越来越疲倦，除非议会改变某些规定，否则警察将会继续离开警队，犯罪率亦都将会继续飙升，而最终受苦最深的都是社区，而且通常亦都是少数族裔社区。5月6号凌晨，浙江宁波一间化工厂发生剧烈爆炸，火焰冲向百米高空，距离现场200米外的玻璃都被震碎，爆炸响声传至3公里外，有人以为发生了地震，官方说没有人员伤亡。据当地传媒报道，5月6号凌晨3点14分，宁波科源精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装置发生爆燃，现场火光冲天并伴有爆炸响声，目前无人员伤亡。 在距离爆炸现场200米外的一间工厂上夜班的员工反映，凌晨3点10分左右突然听到多次爆响，才知道附近工厂发生了爆炸，厂里面的玻璃都被震碎，附近居民都被剧烈的爆炸声惊醒，还有人以为发生了地震，3公里外的民众都听到爆炸声，感受到震动，还有居民闻到刺鼻的味道。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发生了多次爆炸，燃起的火焰冲向百米高空，照亮了夜空，似乎整个工厂都在剧烈燃烧，烧成巨大的火炬。因为工厂就在海边，不知会不会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据悉，宁波科源蒸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经营范围包括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当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等。当地时间5月2日，几万游客涌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响沙湾景区。傍晚7点半左右，突然出现沙尘暴，700级大风飞沙走石。几万名游客在晚上被困在景区，在风沙当中担惊受怕几个钟头。回程缆车突然停车，缆车上面的游客被困在半空中。据中央气象台5月6日早上6点发布的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6日朝早8点至7日朝早8点，新疆南疆盆地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辽宁南部等地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部分地区有沙尘暴，局部地区有强沙尘暴。中国访民可以说是中国最悲惨的群体，财产被掠夺，进京上访被截回，甚至被监控、关押、判刑。日前网上流传出一段影片，引发了议论。影片当中有一名访民边喊边唱，道出无家可归的艰难，令人鼻酸。这位访民唱道，日头去上访，夜晚睡在大小巷，我们冤民没一个安身的家，上访冤民我什么都不怕，日头执破烂维持住生活，夜晚睡在乌云下，警察将我们到处捉。影片当中有不少人停低脚步拿手机拍摄，有些是边拍边流泪。影片下面亦都有很多留言，有网友说这个就是真实的中国现状，小心唱过头被扣颠覆政权罪。亦都有人说听到心碎，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民众要互相扶持过渡黑暗。对此，上海民众杨女士表示，访民找不到解决，他们就走，有些人去北京，有些在当地，两边在推，特别有些人是强拆的，好像我旁边有一个强拆的没房，他自己借房，上海租房又贵，一个月最起码要3000元以上，特别是外地，有些人还被打，重大会议都捉的，重大会议就是困在度假村，不让你乱走，你跑去上面，上面肯定要给压力的。曾经是高官夫人的北京访民郭女士，在2015年被抄家，房子被强拆，丈夫亦都被打死，但因为证件被扣留，至今无法火化，她为此多次上访，但是一直得不到解决。北京访民郭女士告知传媒说，我一直到国家信访办、中央军委信访办、上访局的局长讲了，我们这个就是黑社会的老窝，我已经被他们多次灭口，他们就每次都用黑恶势力来对待访民，访民没得吃没得饮，而且日日都有截访，现在我们没有家，亦都没有衣服，夜晚就躲在树林里面，访民真是太苦了。尤其那些外地的访民，他真是唱出了访民的心声，如果国家不解决这些问题，人民真是活不到下去了。郭女士表示，地方政府不同访民解决问题，就可以得到维稳费。她还说，中共不将访民当是人。印度疫情持续燃烧，目前已经有多国计划撤侨，呼吁本国公民离开印度。但正在印度工作的中国公民透露，中共当局私下偷偷摸摸通知印度不要发放通行证给中国人，以达到禁止在印度的中国人返国的目的。中央社5月6日引述一名在印度科技制造领域工作的中国籍张先生的经历表示，张先生原计划在假期回中国，亦都是为了躲避疫情， 但是他连续两次申请都被拒绝。张先生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是中共驻印度大使馆通知了印度方面，中共政府暂时不给在印度的中国公民返国，要求印度不要发放通行证给中国公民到机场搭飞机。张先生对中共政府这种偷偷摸摸禁止公民返国的行径感到非常愤怒。还有一名台湾籍人士正在印度的台湾企业工作，他表示一名中国大陆籍同事在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教育熏陶之下非常爱国，但在这名中国大陆同事想返国撞板之后，第一次看到他痛骂中共当局，令他倍感惊讶。除此之外，中共驻印度大使孙卫东近日在接受环球网专访时宣称，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员工、留学生、华侨和中国驻印度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使馆提供专家指导建议和发放防疫物资。但中央社记者5月6号上周联系新德里的中共大使馆，包括传媒、领事等部门，电话都无人接听。截至发稿之前，已经有多国建议印度侨民归国，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日本、澳洲、纽西兰等国都展开了撤侨计划。目前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失控，从4月21号至今已经连续15日单日确诊超过30万宗，最新的5月6号单日确诊人数大约40万，和不治的人数3979再次创下新高。在印度的都市地区，疫情最严重的是首都德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社交媒体近日疯传一段影片，网络转售节目《青春有你》和牛奶品牌合作，如果粉丝想要投票给心仪选手，就要购买牛奶扫描樽盖里面的二维码。很多粉丝不惜为此雇用庞大的倒奶专员，一群人坐在水沟旁边，将身旁一大堆牛奶盒开樽取盖，跟着将牛奶倒入水沟当中。这一段要盖不要奶极度浪费的影片被曝光之后受到公众批评，随后中国官媒新华社4号下午发文批评这一类行销方式是否忽略了有可能导致大量浪费的局面，而且年轻人也都将会受到负面影响和误导。官媒说，这一宗事件的背后是以浪费和挥霍为代价的吸睛牟利，其最终结果是误导侵蚀了青年人的追求和三观，不只是将牛奶倒入沟里面，而是将青年人带入沟里面。而就在官媒发声当晚，北京广电局就命令《青春有你3》暂停录制，但并未详加说明确切理由，外界认为应该同浪费事件有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